想象一下，你现在正坐在电影院里看着一部非常标准的超级英雄大片，在之前的故事线里，主角一直是个战无不胜的无敌英雄，对吧？
对，那种带着改变世界的终极使命，准备给整个宇宙带来绝对正义的设定。
没错，就是那种爽文男主。然后你坐在那儿，手里拿着爆米花，满心期待着一场酣畅淋漓的终极决战。
嗯，大家都在等那个高潮。
结果呢，突然之间画风全变了。这位拥有神圣力量的英雄不仅没有拔出武器去拯救世界，反而他竟然放下了所有的防御，
完全放弃抵抗了。
对，他任由反派将他按在地上疯狂暴打，甚至遭到了极其可怕的羞辱。作为观众，你看到这里绝对会忍不住在心里大喊，你到底在干什么？快还手啊！
哈哈，确实，这种剧情放在今天绝对会被观众骂惨的。
绝对的。那么，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今天我们要为你拆解的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着惊天反转的古代文本。
这确实是一场极具颠覆性的文本之旅。我们今天要深入挖掘的资料是罗伯特·齐泽姆博士关于以赛亚书中仆人之歌的深度解析讲座。
齐泽姆博士的这个讲座真的非常硬核。
是的，而且这份文件最引人入胜，或者说最刺痛现代人神经的地方就在于，它完完全全打碎了人为几千年来对力量、成功以及英雄主义的传统认知。
没错，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带着大家弄清楚的核心悬念。
嗯，
为什么一个肩负神圣使命的使者会落得如此惨烈的下场？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逻辑？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对吧？为了理解这位仆人为什么会陷入这种任人宰割的境地，我们需要先看看他在文本中的身份，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对，我们需要回到第三首仆人之歌。
就是在早期的篇章里，他一直被描述成带来正义的无敌王者，但到了这第三首诗歌，他的形象突然柔和下来了。文本里特别提到他拥有受教者的舌头。
没错，受教者的舌头。
他每天早晨被唤醒去倾听教诲，这感觉完全不像是个战士了。
这种特质非常关键，他其实从一个发号施令的君王变成了一个虚心听听的先知，或者说一个门徒。
门徒。
对，他每天早晨接受教导的目的，文献里说是为了知道如何用言语去扶助那些疲乏的人。这其实是一种极度向下兼容的同理性。
嗯，非常温暖的形象。但紧接着文本的走向就变得极度暴力了，简直让人不适。
是的，画风突变。
文本里明确写道，他任由别人击打他的背部，任由别人拔掉他的胡须，甚至面对侮辱和秃头帽，他连躲都不躲。
完全不反抗。
这就回到了我刚才那个超级英雄电影的比喻，拔胡须和秃头帽。这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疼痛了吧？
这在古代是极具毁灭性的。
这在简直是一种极具侮辱性的降维打击啊！为什么一个拥有神圣力量的人会允许别人这样践踏自己的尊严？他明明可以反击的。
要理解这种践踏的严重性，我们必须把自己带入到古代近东的那种荣誉与羞耻的文化语境里。
荣誉与羞耻具体是怎么体现的？
在那个时代，成年男性的胡须是尊严、权力和地位的绝对象征。
哇，所以拔胡须不仅是疼，更是在剥夺你的身份。
没错，拔掉一个人的胡须并向他吐唾沫，在社会学意义上，这就等同于彻底剥夺了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尤其是作为一个领袖的全部社会价值。
天哪，这不仅仅是挨打，这根本就是社会性死亡。
对，社会性死亡。而这位仆人之所以不躲避，文献中特别强调了，这不是因为他能力不足被打败了，或者说他是个弱者。
那是因为什么？
这是源于他清醒状态下的一种绝对的顺服。
等等，顺服？你的意思是，他认为被彻底羞辱本身就是他任务的一部分？
文本传达的正是这个意思。他不仅在用言语教导疲乏的人，他自己也正在用身体经历最极致的疲乏和屈辱。
这代价太大了。
是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之所以能忍受这种社会性死亡，是因为他有着超越眼前的宏大视野。
他看到了什么？
他有着一种近乎可怕的自信， 他确信那个为他主持公道的力量就在近旁，他坚信自己最终会被洗血，也就是被证明是正确的，绝对不会蒙羞。
哇，这是一种极其笃定的信念。但是等等，如果他深信自己最终会迎来绝对的胜利，那这个承诺到底有没有兑现呢？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因为你看啊，从我们目前看到的画面来说，他已经被踩在泥土里了，被吐口水，被拔胡须。他的自信到底是一厢情愿，还是说真的迎来了终极反转？
这就引导我们进入了文本中最具艺术性也是最震撼的段落了，
也就是最后的第四首诗歌，
也就是从52章末尾开始的那段。
对，
在这里作者使用了一个极其精妙的文学结构，学术界称之为首尾呼应，或者叫框架结构。
框架结构，这个要怎么理解？
就是在这首描写极度受苦的诗歌里，它的开头和结尾竟然都是上帝亲自在发声。
上帝亲自发声，说了什么？
上帝在开头宣告，我的仆人必将成功，必被高升，而在结尾又再次宣告，因为他甘愿受死，我将使他获得极大的尊荣。
哇，这画面感太强了，就像是用一个璀璨夺目的黄金画框去装裱一幅极其血腥惨烈的受难图。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外围是上帝宣告的无上荣耀，但画框中间却是一个人在经历最深的痛苦。
没错，而且为了强调外围的这种荣耀，希伯来语原文在这里可以说几乎用尽了语言的极限。
怎么说？用了很夸张的词吗？
文献指出，作者一口气用了三个同义动词，分别是升高、举起、极度尊崇。
连用三个词？
对，在希伯来语的语境里，连说三遍已经是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但作者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在后面加了一个词，发音大概是 miod。
miod 什么意思？
意思是非常或者极大。
也就是说，语言本身都在试图告诉你，这是一种超越人类认知极限的成功，
绝对的成功。
但与之形成致命对比的，恰恰是画框中间那幅血肉模糊的图景。我看文献里，齐泽姆博士用了梅尔吉普森的电影《耶稣受难记》来作为视觉参考。
对，那部电影非常写实，甚至有些残忍。
文献里说，这位仆人被打得甚至面目全非，失去了人形，
已经不再像一个人了。
当你把极度的尊崇和面目全非的毁容放在同一个句子里时，这不可避免的会给旁观者带来一种强烈的认知撕裂感。
确实是撕裂感。而这种撕裂感直接引出了一个在翻译界非常著名也极其关键的悬案。
翻译争议，对吧？我读资料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这里真的非常有意思。
你注意到了那个动词，对吧？
对，当旁观者看到这个失去人性的仆人时，文本用的一个词来描述他的行为，一个主流的传统翻译是洒水的洒，
也就是他必洗净，或者说洒许多国民。
但另一个备受推崇的翻译竟然是惊吓，这两个词在画面上简直是天差地别啊，
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洒让人联想到那种安静的水滴，或者仪式上的血滴，但惊吓是一种让人心脏骤停的心理冲击。为什么仅仅是一个词的翻译差异会完全改变我们对这位仆人职业的理解？
因为这两个词其实指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古代运作机制。
哦，怎么解释？
如果你倾向于洒，这就带有一种强烈的祭司色彩，就像在古代的宗教仪式中，祭司会用血或水洒在人身上，代表着洁净和赎罪。
懂了，这就意味着这位仆人其实是在履行大祭司的职责，他通过自己流血的受苦让列国在仪式上得到洁净。
没错，这个逻辑非常自洽，受苦带来洁净。
那为什么文献中提到很多现代学者还有古希腊语的七十士译本反而更支持惊吓这个翻译呢？
这就涉及到非常严谨的句法学了。文献解释说，当洒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作为仪式性动作出现时，它通常必须带有一个介词，
比如洒在之上这种。
对，但在我们讨论的这个特定的句子里，介词完全缺失了，
也就是语法上不太说得通。
另外更关键的是，如果你把它翻译成他将惊吓许多国民，这就完美契合了文本紧接着的下一句话。
下一句话是什么？
列国的君王们因为他不可思议的高升而闭口不言。
闭口不言，哇，这就完全通了。你想象一下那些高高在上的外国君王，他们平时习惯了用什么来衡量伟大？权力、财富、军队，对吧？
绝对是世俗的权力。
当他们看到这个曾经被打得失去人形，连社会地位都被剥夺的受难者，突然之间被赋予了宇宙级别的最高尊荣时，他们的认知系统彻底崩解了，
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
他们被震惊到下巴掉在地上，连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这就是惊吓呀。
这就是文本想要传递的冲击力。不过话说回来，无论你倾向于带来仪式洁净的撒，还是带来认知崩塌的惊吓，核心事实其实是一致的。
也就是旁观者被彻底颠覆了。
没错，彻底被震撼。
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更刺痛人心的问题。如果连那些高傲的外国君王都被震惊到哑口无言，那仆人自己的同胞呢？
这是一个很悲伤的转折。
那些世世代代都在等待救赎，最应该认出他的人，他们看懂这幅画了吗？
答案是完全没有，完美的错过了。
是的，我们在接下来的文本中看到，视角发生了一个转换，登场了一个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
这个我们代表了上帝的子民，或者是先知在代表人民进行集体反思。
他们是怎么反思的？
他们坦白承认，一开始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个报告，他们发出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质问：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我们得停下来拆解一下耶和华的膀臂这个概念，因为对我们现在的听众来说，这听起来就是个抽象的宗教词汇。
对，现代人很难共情。
但文献里特别强调了它在古代文化里的真实分量，非常硬核。
在古代那种极度依赖肉搏战的残酷环境里，膀臂是一个非常具体、非常血腥的军事隐喻。
就是战士的手臂，对吧？
对，战士必须要有强壮的臂膀，才能挥舞沉重的青铜刀剑，才能在战场上撕开敌人的阵线。所以，当这些受压迫的子民期待耶和华的膀臂显露时，他们脑海中浮现的是什么画面？
肯定是一支不可阻挡的军队。
没错，是一个肌肉发达，能够用绝对的武力把罗马人或者其他占领者碾碎的军事统帅。
他们期待的是一个超级神兽，一个能帮他们打赢现实战争的大哥。
但他们等来的是什么？
巨大的心理落差。
文本里说，这位仆人像干地里的根，连一块大树都不是啊，只是一根在干旱土地里挣扎求生的毫无吸引力的小树枝，
没有肌肉，没有铠甲，甚至没有健康。
这种落差导致了他们对仆人的彻底拒绝，导致他们拒绝的不仅仅是外表的不起眼，文献中提到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古代神学观念在作祟，
也就是疾病的隐喻。
疾病的隐喻，
仆人被藐视，被描述为一个常经忧患、熟悉病痛的人。
在古代近东，比如约伯记里，约伯的朋友们所持有的那种普遍的因果神学中，人们坚信一个逻辑。
什么逻辑？
如果你遭受了极大的病痛、折磨或厄运，那绝对是因为你犯了可怕的罪，你激怒了上天。
哇，这种心理机制太真实了。其实这种心理，或者说这种偏见，今天依然在隐秘的运转，对吧？
确实，人类的本性没有变。
我们的大脑为了寻求安全感，总是倾向于把财富、健康、成功与上天的眷顾划等号。
所谓的成功神学。
对，然后把倒霉、疾病、受苦看作是某种不为人知的报应。
所以当当时的民众看到这个仿佛患着绝症被社会抛弃的仆人时，他们理所当然地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们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救世主，这是一个被上帝击打、被上天惩罚的罪人。
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认知错位。
是的，他们用世俗的权力标准，用人类狭隘的因果逻辑去衡量一个宏大而神圣的计划，结果就是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他们把那位本该拯救他们的使者当成了一个活该受诅咒的弃儿，
简直是个悲剧。
如果他们已经得出了如此板上钉钉的错误结论，那他们后来是怎么醒悟过来的？因为文本在这之后迎来了一个巨大的 aha moment，一个彻底的顿悟时刻。
对，这种集体的傲慢和误解突然之间转变成了最深沉的忏悔。
这个反转是怎么发生的？
发生在那一瞬间，他们突然看懂了替代性赎罪的真相。
替代性赎罪，
他们一直以为仆人是因为自己的罪在受天谴，但他们突然意识到他被压伤是为了我们的叛逆， 文献在这里特别指出了一个希伯来语单词，发音是 Pesher。
Pesher 这个词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这个词不仅仅是指一般的犯错或失误，它指的是极其严重的、蓄意的背叛和叛逆。
也就是说，仆人自己没有罪，但他吸收了所有人最恶劣的蓄意的叛逆带来的破坏力，完全正确。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文本使用了一个极具分量的词来描述他受苦所带来的结果， Shalom。
Shalom 这个字我们现代人很熟悉，一般翻译成平安或者和平，对吧？
对，但现代人的理解太肤浅了，我们总觉得 Shalom 只是指没有战争、没有争吵的状态，
只是平平静静的。
但在希伯来语的深层语境中， Shalom 意味着完整、痊愈，它是万物各归其位的美好状态。
哇，所以文本的逻辑极其震撼，仆人身体和尊严的破碎直接换取了原本支离破碎的民众的完整和痊愈。
它的破碎换来了我们的完整。
这就引出了奋讲座文件中让我个人感到最受冲击的一个比喻，迷羊与捕食者。
这是一个非常绝妙的隐喻，
因为在我们的现代文化里，谈到罪或者代价，我们往往把它想象成肩膀上的一个重担，或者是信用卡账单上的一笔巨额欠款，对吧？
对，就像某种债务。
所以当听说有人替我们担罪时，我们的画面感就像是有人好心地帮我们扛起了麻袋，或者替我们结了账。但这完全弱化了古代文本中那种生死攸关的危机感啊。
确实，那种温和的现代想象完全偏离了文本的本意。文件指出，文本里说我们都如羊走迷。
羊走迷了。
在古代充满危险的荒野里，羊一旦偏离了羊群和牧人的保护，它面临的不是迷路有点可怜的问题，而是立刻变成了活靶子。
谁的靶子？
荒野里的捕食者，狼、狮子、熊。
天哪，所以在这里，我们的罪孽或者说罪所带来的致命后果，根本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沙袋或者是一叠账单。
当然不是。
它是一头已经激怒、张开血盆大口的野兽。上帝把我们的罪孽引到了仆人身上，这意味着仆人不是在帮我们提行李。
绝对不是。
他是那头嗜血野兽扑向我们的生死瞬间，一把将我们推开，自己挡在了野兽面前，替我们承受了那原本要将我们撕成碎片的致命一击。
你描述的这个生死交锋的画面正是文本的核心张力。
这太憨憨了。那么在这种致命的猛兽攻击之下，仆人的反应是什么？
文献中提到，他就像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或者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羊一样，静默无声，毫不抗辩。
毫不抗辩，这正是我之前最无法理解的地方。面对这种极度的不公，面对这种要将他撕碎的攻击，他竟然一言不发。
很多人会觉得这是软弱。
在我们的常识里，这种无声不就是一种无力反抗的软弱吗？难道不是因为他吓傻了吗？
如果你把文本的前后文联系起来，你会发现这绝对不是软弱。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充满力量的顺服。
主动的顺服。
齐泽蒙博士的讲座里特别提醒我们注意希伯来语结构中的绝妙对应。前面提到他背负了我们的病痛，后面对应着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
这是一个首尾呼应的对应关系。
对，他之所以沉默，不是因为他理亏，也不是因为他吓破了胆。他沉默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自愿接受了这个任务。
他是自愿的。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只捕食者有多么可怕，但他选择主动迎上去，用自己身体的破碎去吸收那足以毁灭整个羊群的伤害。他放弃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以此来换取我们的沙龙。
哇，当你这样拆解开来，这真的是一次彻底颠覆认知的旅程。
是的，极其震撼。
让我们来为今天的深度解析做个梳理吧。在这短短的几章古代经文里，我们见证了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故事弧线，
一个充满反转的弧线。
一个原本应该大杀四方的英雄，被描绘成一根在干旱中挣扎的树枝，他被同胞误解为遭天谴的社会弃儿，被打得面目全非，连胡须都被拔掉，
跌到了谷底。
但恰恰是这个人用一种当时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甚至今天依然让人难以相信的方式， 不是通过挥舞暴力的膀臂去杀戮，而是通过挺身而出替一群迷路甚至鄙视他的羊挡下捕食者的致命一击。
并且最终他不仅带来了彻底的治愈，还让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列国君王震惊到哑口无言。
没错，这不仅仅是在阅读一份古代文本，这更是一场对力量的本质、惩罚的意义以及终极胜利的彻底结构与重塑。
真正的力量原来可以是这样的形式，
真的非常精辟。当你理解了这背后运转的逻辑，你再回过头去看我们一开始设想的那个电影画面，那个放下所有防御任由自己被打败的超级英雄，
你现在的感觉完全不同了。
是的，你现在明白了，那根本不是放弃，那恰恰是他为了赢得这场关乎生死的宇宙级战争所动用的最高级策略。
这也是一种深不见底的同理心与顺服。
完全同意。那么在今天这场深度探索即将结束之际，我想留给你，正在聆听我们这番对话的你，一个值得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咀嚼的思考。
这个问题很关键。
在这份古老的文件中，终极的权力和最终的胜利竟然是通过沉默的顺服和主动吸收他人的罪恶之机来实现。
很难想象，对吧？
现在抬起头看看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这是一个痴迷于上市反击的时代，一个热衷于大声自我推销、拼尽全力要在社交媒体上证明反对者都是傻瓜的现代社会。
我们每天都在互相辩论、互相对抗。
对，在这种凡事都要争个输赢的文化背景下，这位受苦仆人展现出的力量模式，那种甘愿承受误解、默默吸收伤害以换取他人完整的模式，究竟是对我们现代人自大狂妄的一种无声嘲讽，还是
什么？
还是我们其实早就已经在对权力的追逐中彻底遗失的最高级的智慧呢？
这个问题值得每个人好好深思。
带着这个问题去重新观察你身边那些关于力量的博弈吧。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知识拆解。
感谢大家的聆听，
继续保持你的好奇心，永远要去质疑那些理所当然的尝试。我们下一次深度探索再见。